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上个星期呢我们没讲完的一些课题。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的父母呢常常会用了很多呢不是很理想的模式呢跟孩子互动。其实话说回来呢，这些模式呢也是不是只在用在孩子身上，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呢也会用在这些习惯。但是这些习惯呢绝对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呢还有彼此之间的关系呢越离越远的。因为我们记得上次介绍了很多其中我们讲到是威胁。威胁呢对孩子来讲呢是完全呢是没有办法了解孩子，也让他没有表达的机会的。因为我们以一个很强大力的力量呢来着把它压住了。比方我们就说，如果这个星期你不乖，或许说你这个学期呢考得不好，那我就会不给你零用钱。这样的威胁呢让孩子呢觉得呢很沮丧，而且很情绪。因为呢他觉得是自己的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呢无法被人家了解。而且没有达到沟通。当然呢我们父母呢常常也会用一个不是很理想的方法说教。所谓的说教就是说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那个时候孩子也是非常的不舒服。因为用教训的方法说教的方法呢是让对方呢这是没有空间的。那人与人之间也一样，上司跟属下一样，如果我们用说教的方法呢让那个人呢还没有尊严，然后呢也觉得自己呢矮他半截。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彼此互相达到一个平等的互动呢，就是不是用那个教训人的方法。当然我们常常在孩子的身上呢就会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讲话你应该呢要尊敬老师。那这些呢完全让对小孩子呢没有空间去表达自己。那当我们用这么强势的方法面对孩子的时候呢，孩子有的很多时候呢就不想跟我们讲话了。那另外有一种呢就是用不切实际的赞美。好，那这个时候孩子也觉得很假。那当然在我们那个过去所写的沟通模式里头呢，就是用讨好型的。那孩子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我们就开始呢赞美他，已经不错了，你这样子已经不错了。好，或许呢用这些方法我们以为呢可以呢鼓励孩子，其实呢让孩子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他知道呢事情并不是这样子，他会觉得是很虚假。那当然我们用否定孩子的方法呢就更让孩子呢讨厌。比如说呢我否定他所做的事情然后比方他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完全没有去了解，但是我否定了他，那个时候呢孩子也会有很多的情绪藏在里头。当然我们用骂他的，我们知道已经是过去讲过了，一骂人的时候呢让那个人呢就不想跟我们沟通。另外呢如果我们直问他呢，那当然那个孩子呢也跟我们的关系呢会越来越远。因为没有一个人希望被人家用质问的方式来沟通的。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质问那个孩子，那你到底怎么花钱的？你的钱怎么花到这么凶啊？或许说那个孩子呢我们要质问他，你怎么读书的？你看你书读得那么烂啊，你的成绩为什么会变这样子的差？或许你的成绩呢为什么变成一落千丈？我们知道用质问的方式呢去问孩子的时候，会让孩子呢情绪越来越大，根本呢不想跟我们回答问题。过去我们已经讲过了，如果我们用为什么这几个字呢越少越好，因为呢用为什么的字眼呢让人家有压力。那我们知道呢为什么那个字眼通常是一个高高的人问高高在上的人去质问一个比他弱的人。我们知道通常呢是在法庭里头律师可以通常问为什么。 然后呢，在囚犯当中，我们知道又被问为什么。然后呢，在我们过去呢，就是一些大官问他的属下为什么，那这个时候都会让对方呢觉得不舒服。如果我们常常问孩子为什么的时候呢，其实也很让孩子呢有压力，觉得不想回答。因为当你问到为什么的时候呢，他开始就有一种威胁的感觉，到底我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在医院里头呢，常常有尽量少问为什么，因为我们以为问为什么只是想了解对方而已，但是原来这些字眼呢，让对方呢已经有一个防卫的心态里头。所以呢，这些等等的一个模式啊，在我们的过去生活里头呢，几乎常常在用，但是我们不知不觉呢，因为用了这些模式的时候呢，让我们跟人的关系越走越远，然后呢，跟小孩的关系呢，越来越疏离。所以我们就发现呢，奇怪了，我的孩子为什么呢？在跟那个同学讲话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在电话里头聊上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但是爸爸妈妈要跟他讲话的时候呢，就是不到两句就没话讲了。所以我们发现，原来父母跟孩子讲话呢，用了这些的不太理想的一个沟通互动。所以让孩子呢根本不想跟我们讲话，但是小孩子呢在他的同学里头呢，他们就不会有这种的情况。因为呢，孩子呢原来必须要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感觉，表达自己的愿望，表达自己的情绪。如果有这些管道让他可以把愿望、把情绪、把感觉表达出来的时候呢，孩子才能够真的愿意跟我们互动。所以我们用上次所说的，上两个星期所说的，除非你用内在的感觉跟孩子互动，而不是用外在的行为呢来跟孩子互动，我们才能达到一个良性的互动。因为他们呢小孩子最害怕的呢就是被恐吓、质问，或许否定他，或许说骂他。因为这样子呢，常常的模式，用这种模式呢，其实是让孩子呢无法表达他自己。那孩子呢，我们知道他的情绪压抑下去了以后呢，是不容易去疏解的。压下去的情绪呢，我们以为是没什么，但是呢，对他的成长呢，实在呢还影响很大。因为将来长大了以后呢，我们知道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父母有一个这样的经验，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呢，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很乖，而且呢都很听话，但是为什么到了国中呢、高中的时候呢，就成绩一落千丈，而且呢也开始不乖了。那我们要回顾一下，在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小孩呢，你有没有用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让他无法讲出感受、疏解情绪，或者讲出愿望的一个沟通模式？我们是不是用了一些表面的父母、表面的行为跟孩子沟通，而没有用内在的感觉、内在的感受跟孩子互动？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让孩子用心跟他交往，那当然他也无法讲出他心里的事。那压抑了那么多年呢，因为小孩子一到六年级，他没有，他很无助，他觉得他也不能离开他的父母，所以呢他只有压下去，乖乖的听话。所以你发现呢，在我们教会里头呢，也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小孩子呢都来参加主日学，但是呢到了小学五六年级、国中中学一二年级，开始慢慢他们都不来了。原来呢，父母用了一个命令的，用了一个恐吓的，用了一个威胁的，用了一个劝勉的方法呢，要孩子到教会里头参加主日学。小孩子呢，无法表达他的感觉、情绪跟愿望。那长期下来呢，他压抑太久了，到了他有能力的时候呢，他一概全部都还给你。他从此以后呢，也不来教堂了，也不要去参与教会。其实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到底用了什么的方式 来让孩子到教会呢？如果我们用了一个过去上个星期我们所讲的这种让孩子无法疏解感觉情绪还发表愿望的方法，对，用威胁说教的，用那些质问的，用那些劝勉的判断孩子，或许呢命令他的一个方法呢或许说又引诱他给他奖品来的呢完全不是让孩子可以讲出他的内心的话呢，那这样子总有一天那个孩子呢到够大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听我们，他愿意呢就相反我们的要求。所以呢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以后呢，发现我们的父母原来要做一个称职的父母呢，原来有很大的学问。那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如何把孩子的话听进去，这是父母要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我们知道呢，上个星期我们也讲到是里面的父母用内在的来听孩子的声音。我们已经练习过了如何把孩子的心情跟事情呢讲出来，那然后呢才能够进入孩子的处境，让孩子呢可以发表他的感觉。但是话说回来了，那么父母呢要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呢？我们都说我们要进入孩子的感觉，但是我们做父母呢要怎么样表达自己呢？在表达的方面呢，我们父母却是要再多学习了。因为父母如果他要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呢，原来要讲出父母的期望跟父母的感觉，原来呢也是要把用心来跟孩子沟通，讲出父母的感受。比方我们用比较详细的方法来说明父母的内在的感觉。比方呢我们常常父母讲话是不是很清楚的，而且也不具体的，但是仍然我们没有发现到。比方我们常常希望孩子早一点回家，你看这样的父母表达自己的话语呢原来是很笼统的。早一点回家，早一点呢在孩子的心目中早一点比如他5点下课，早一点回家他以为说6点已经是早一点了。为妈妈来讲呢，早一点呢可能就是5点之前或许5:15就早一点。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呢没有好好的详细的具体的清楚的告诉孩子，只叫他早一点回来，常常我们就会遇到火星撞地球。因为呢你以为的早一点跟他以为的早一点呢原来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当孩子回来的时候呢，孩子心里想说，我今天6点回来已经早了一点。如果没早一点的话呢，为孩子的心目中呢是要吃饭的时候7点才回来的。但是呢爸爸妈妈心里中的早一点呢认为就是5:30呢之内回来就早一点。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下一次呢要跟孩子更具体的讲清楚，你会怎么讲呢？如果沟通的时候呢都能够把自己的期望把自己的感觉讲出来的时候呢，让对方呢就更能了解你。如果父母就说，你如果今天呢下课5:30回来，我会感觉到很高兴，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早一点了。那这个时候不要讲很笼统的话，那这个孩子呢就知道说，哦，爸爸妈妈期望我是5:30就可以回到家。但是通常我们讲成是早一点的时候呢，结果两个人都会有情绪。当孩子回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没有错，但父母来讲呢，他觉得说实在太夸张了，你怎么会那么晚回来？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告诉孩子做事情呢，父母呢跟孩子的沟通呢也是不清不楚的。比方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到假日啊，星期天我们都分担家务事，我们大家都可以分担要做一些家事。然后呢，父母讲得很不清楚，他就说，你看你的房间那么乱，那你要把它打扫干净。 结果呢，因为父母这么讲，孩子呢开始去打扫房间。为孩子来讲呢，打扫房间呢，这是把自己的书桌呢弄整齐，他就觉得是打扫房间完毕了。但是为父母来讲呢，打扫房间呢，原来弄干净呢，就是把书桌床单还有地板，还有呢四面八方的窗户都要擦干净，那叫打扫房间。但是呢，因为父母的表达呢不具体，他就叫说孩子，你今天星期天呢，你就给我把房间打扫干净。结果小明呢就把自己的书桌弄得整整齐齐，他就认为已经打扫干净了。所以呢，当那个小明以为把房间打扫干净，父母一看到进去，一看到他说，你怎么搞的？你一个天里整天里头，你都没有在打扫房间。小明就非常的生气，他觉得已经拼了老命把自己的书桌啦弄得那么干净啦整齐啦，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把自己的东西那个书桌上的东西收拾过，他就会很有情绪，他觉得爸爸妈妈无理的要求，我已经做了，怎么他还是这样那生气。在这个例子里头，我们就看到父母呢，原来要表达自己的时候呢，是很笼统的，所以呢，害到孩子呢，以后都不想听我们的话，因为他觉得已经做了，原来父母还是在骂，所以以后呢，他再没有兴趣去听这些命令了。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呢，甚至呢，当父母一讲话的时候呢，耳朵呢，就塞起来。所以呢，父母也觉得很纳闷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讲了千万遍，结果呢，他都没有在做事。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察觉到呢？你跟孩子之间原来也有这样的一个差距在里头，因为我们讲的不清不楚，孩子呢，也用他自己认为的方法呢，来完成。如果下一次我们有要讲孩子打扫干净的时候呢，你将会怎么讲呢？好，如果父母真的很渴望孩子要做的怎么样的程度，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把它完整的讲出来，邀请小明呢你可以打扫房间干净呢，意思说把书桌弄整齐，窗户擦干净，地板呢要扫干净又拖干净，床单呢要全部放好，那你今天呢要完成这个整洁的方干净呢，房间干净呢，妈妈呢会很高兴，也非常呢是喜悦。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呢把1、2、3、4、5、6点都做好了，到时候呢你进来呢，你也不会生气，孩子呢也觉得说蛮有成就感的。当孩子把所有的东西做完了以后呢，那他也觉得妈妈能够回应了妈妈的要求。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呢，父母很多时候呢没有讲清楚，因为他的以为就是认为孩子应该知道。另外呢，有一些呢很不切实际的，也是我们常常做父母呢会疏忽的，就是呢我们常常很难去把那个感觉讲出来。比方有一天有一个妈妈呢就下课的时候呢就把小明接回家，但是呢他遇到小明的同学小华呢也是在等回家，但是呢下雨了，那这个小明呢就很渴望妈妈也把小华呢载回家，但是小华的路呢跟小明的路呢住的地方呢是不同方向的，所以呢小明就开始要求妈妈说，那可不可以也把小华先载回家，然后呢再他们呢才回家。那当然小明的妈妈呢义不容辞就答应了，她说那有什么关系。可是呢当那个妈妈呢把小华小明呢一起送上车的时候呢没多久就到了小华的家里。小华下车了，但是呢小华并没有向小明的妈妈谢谢，但是呢小明的妈妈呢就闷在肚子里头很不高兴，他觉得呢小华是没有礼貌。 但是呢，小明又觉得是怎么一回事啊？因为他没有觉得说小华有什么，因为他看不出来。他发现为什么妈妈把小华放下车子以后呢，妈妈好像的脸黑黑的样子呢？小明就猜想，诶，会不会是因为妈妈本来就不喜欢载小华回家？诶，搞了半天以后呢，原来小明的妈妈呢，她把自己的情绪隐藏在里头，而没有把她讲出去。因为她发现小华呢，把她载回家以后呢，小华原来没有向她说谢谢，所以呢，那个小明的妈妈就很生气。各位听众朋友，你看看呢，这样的不把自己内心的话讲出来，会引起很多的误解。因为小明又误解了妈妈不喜欢载小华，其实小明的妈妈并没有不喜欢载小华，原来他的主要呢就觉得小华没有礼貌，为什么送他回家一声谢谢都没有。假如今天你是这个小明的妈妈，你遇到小华这样的情形，你会怎么做呢？要是你还是学小明的妈妈不把自己的感觉讲出来呢，那今天你会引起小明呢有很多的误解，然后呢你自己气了半天呢，也没有人去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假如你看到小华下车的时候他没有跟你说谢谢的时候呢，如果你愿意把渴望讲出来啊，那就是太好了，那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误解。好，可以对小华说，其实当你下车的时候你忘了谢谢我啊，好，那你这样你忘了谢谢我，还让我感觉到不是很高兴，或许很不舒服。哎呦，小华那个时候要学到呢应该有礼貌的谢谢别人，那小明呢也会学到了不知道不需要乱猜妈妈的内心，那妈妈呢也不会把自己的情绪放在里头，让到呢小明也摸不着头脑。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很多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不愿意把自己的感觉表达，把自己的期望表达，让小孩子呢其实也不太懂得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比较严重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不切实际。但是我们不切实际是什么呢？好，那就是赞美跟鼓励的问题了。那我们知道呢，不清不楚的时候去赞美，让那个小孩子呢发现摸不着头脑。比方我们忽然间跟孩子说，哇你好棒哦，小孩子就觉得说，那妈妈到底在讲什么呢？忽然间说我好棒，原来妈妈呢是看到小明呢自动自发去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好，而且呢要把餐桌呢擦干净，所以妈妈呢就说很棒。但是小明呢不知道妈妈指的是什么，所以呢他好像觉得奇怪，怎么妈妈忽然间说我很棒。小明就觉得怎么会很棒呢，我刚刚才跟我的弟弟打架。好，那你看妈妈如果在赞美一个人的时候呢不切实际不具体的时候呢，要让那个小孩子呢有很多的误解。所以呢如果妈妈跟孩子沟通也真的是把具体的东西讲出来呢，那就不会那么麻烦了。比方我们怎么赞美怎么赞美孩子呢？你刚才自动自发去把衣服洗干净，也把餐桌擦干净，妈妈觉得说感觉到说很棒，因为呢很干净很舒服，我们家里头的餐桌呢有你在帮忙呢我们就舒服太多了。这个时候我们跟孩子沟通呢比较具体比较呢是不会模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说要赞美孩子，有一天事情是这样发生一个妈妈学的说常常自己讲话都那么严肃，而且孩子做对的事情呢应该是给他一些鼓励。所以有一天他想拉近跟孩子的关系，有一天呢他也开始赞美他的孩子，有一天他的儿子呢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妈妈就对他说，小明小明你长得是很漂亮你好漂亮。小明呢忽然间听到妈妈说他很漂亮的时候呢，原来呢他非常的生气，他的反弹呢很大，因为他心里就想，我已经吃了那么胖，同学都叫我小胖子， 但是妈妈竟然用这个方法来挖苦我，所以小明很生气，就对妈妈讲，你怎么这样子讲话，既然你说我胖，你也不是用漂亮的来代替。妈妈吓坏了，她觉得小明为什么那么生气，说我取笑他胖。原来呢，小明的妈妈呢跟小明沟通呢并没有具体，所以她觉得很纳闷。原来呢，小明的妈妈呢看到小明的眼睛呢大大又圆圆的，而且呢很像自己，所以她说很漂亮。但是没想到，因为小明的妈妈没有具体的讲清楚是哪里漂亮，所以害到那个小孩子呢胡思乱想，小孩子都想成是妈妈取笑他是胖子。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哪一天如果你真的愿意赞美你的孩子的时候呢，那你有没有打算要具体一点呢？如果那个妈妈具体一点告诉孩子，你很漂亮，你看你的眼睛大大圆圆的，很像我，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呢，我就会很喜悦也很高兴，因为你的眼睛长得很漂亮，就像我的眼睛一样。这个时候那么具体的话呢，小明一定是真的会很高兴，不会误解。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小孩子呢也表达自己了，像刚才的小明，他就很生气告诉妈妈，我那么胖你还取笑我。那如果孩子能够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比较了解孩子。但是你们知道有很多时候孩子不讲出来的时候呢，两母子呢就变成内心有一个疙瘩，然后呢觉得妈妈呢在取笑他，那他们两个之间的互动呢原来呢是没有通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没有发现呢，我们在朋友之间也一样，因为我们如何对我们的孩子，其实对我们的朋友呢也差不了多少。因为呢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以为自己有沟通，但是原来那么不具体，让对方产生很大的误会跟情绪。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很快，节目时间呢也已经到了，那我们下个星期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父母如何表达自己，才具体的表达，才能达到跟孩子或许跟我们周边的朋友呢有良性的聊比较彻底的一个互动。好，那时间已经到尾声了，那么谢谢大家的收听，好，拜拜。